好，请大家翻到951页，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你们在基督里有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切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
大家好，特别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特别特别高兴今天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上周的时候咱们已经看到了同样这段经文，所以咱们的圣经继续打开在951页腓立比书二章。上周的时候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1-4节，有这样一节经文，觉得当时我自己想的特别多，看别人比自己更强。第三节的后半节，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怎么做得到？怎么才做得到？我觉得我们思考这一点的话，一方面我觉得会特别揭露我们自己的不足，是吧？我们经常可能有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可能，当然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们经常默认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很有可能更接近那样。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很可能也会对这样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可能内心有很多的抵触，我也很多的，真的吗？凭什么？真的是所有情况都要这样吗？听起来这个东西很高尚，是吧？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强，一直要谦卑，是可以贴到墙上的座右铭，但是在有些时候可能你巴不得把它给遮起来。真的做得到吗？真的划算去这样做吗？难道不会特别吃亏吗？难道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难过吗？真的做得到吗？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做得到？真的值得吗？真的值得吗？但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做得到，真的值得吗？本质上面其实关乎于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下意识里其实都有不同的驱动力来帮助我们，当然不一定是帮助，就是来驱动我们每天的生活，做大小的选择。大部分时候可能也是只是被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和渴望和习惯来驱使的。当然到我这个年龄，就是曾经可能有各种的理想，宏大的志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追求什么事情，是吧？现在这样一个年龄，是吧？就追求舒适，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欲望，往往是变成我们更常见的驱动力。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各种生活的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职责，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上面，只需要能够有控制得住就好，这个整个生命不垮掉，把这些不同的东西，这些变量能够控制好，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很满足的事情了，是吧？所以到中年人老年人基本上就是要求不高，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志向，只要每天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就是挺满足的了。我们的喜乐或者我们的喜怒哀乐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些事情为中心的。而可能当别人和事情上发生的事情和我们自己的状态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焦虑， 充满了仇恨、苦毒、攻击、争分。别人不按照我们想期待的那样方法来为人处事的时候，这个人好烦啊，躲远点，这个人根本不领情啊，要我将就他，凭什么他算老几呀？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和我们的本性是相反的。看自己比别人强，关心自己的益处，是我们的本能。所以保罗怎么能说服这一群腓立比人，也是人的腓立比人，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知道人的现实吗？他在世界上活过吗？当然，他当然了。但是他告诉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思想来思想。当然，比较旧的和合本的翻译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他的心智来成为我们自己的心智，用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用他的思想来驱动我们的生命，就是解决方法。第五节，今天的经文，二章五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这段经文可能是挺多人特别喜欢的经文，也真的是圣经里面你可以说神学式的一个巅峰，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故事，也是神一贯做事的方式，也是所有与基督联合的信徒的故事。我觉得很难想象保罗在落笔写下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是没有感情的，他本来有神的形象，我相信他肯定是会按耐不住的兴奋、赞叹、激动，写下几笔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想要去敬拜、想要去欢呼的这样的欲望。他讲到讲我讲到讲这样一段美好的经文，我觉得也是挺大的挑战，因为很难足够的帮助大家品味和体会这个里面的美好，太容易轻描淡写或者简单粗暴的对待。我觉得也许可能让大家自己现在读二十遍这段经文细细的品味，比我自己在这儿讲接下来的二十多分钟可能更有益处。当然我希望我讲的下面能够帮助大家继续来一生来珍爱、斟酌、铭记这段经文，并且这也成为驱动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动力。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让我来再来读一遍。第六节，他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驱动耶稣基督自己的心智。这个故事也是驱动使徒保罗的。是什么让保罗这个本来迫害基督徒的人180度的回转，甘心情愿现在因为基督被人迫害？是什么让他这个以前有学识、有地位的人能够放弃一切？是什么让他能够忍受牢狱、毒打、鞭刑、饥饿、海难、逼迫，让这个人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是什么让他把一切看作粪土？在腓立比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这样说，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这位救主他自己。我们来到我们的大纲上面的第一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他的心智。第一点，谦卑服侍，从高天 屈尊到十字架。第六到八节，第六节，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地方官员为了作秀来清明一下，去烫一下洪水的浑水，不是稍微放一下架子，蹲下来跟小朋友说两句话，也不是稍微吃一点亏，保证那些新闻记者能够拍到，而是神他自己拥有一切权柄、能力、丰盛、创造一切的那位神，自愿舍弃一切。如果你觉得哪个人架子特别大，有哪个人架子再大，要屈尊俯就，会比得上耶稣的屈尊。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个创造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宇宙的创造者，自己从高天降下，成为了会朽坏的、软弱的、会经历死亡和痛苦的人。有谁会选择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成为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并不是成为高贵的君王，并不是成为人上人。如果你要选择到一个地方去度假，你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宾馆，你都付得起，无论是五星级的宾馆的总统套房，还是最便宜的路边的搭一个帐篷的无家可归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你都付得起的话。但耶稣基督选择不是成为人上人，甚至不是成为一个普通人，而是成为人下人，成为一个奴仆。并且第八节他继续说，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人下人奴仆，还是最卑贱的、最被虐待的、最卑微的奴仆，还不是只是被这样的对待，并且还要受死。为了服从神的旨意，甘愿被当作最羞耻的、最低贱的罪犯给处死，并且死在什么呢？如果你要选择死，甚至有人说好死是吧，好死，但他没有选择甚至好死，没有比较简单的枪决、断头、电椅，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古代世界发明出来的最大的程度能够来折磨死刑犯人的一个刑具上面，并且把你赤裸的挂在公开的场面，让路过的人都来唾弃的这样的一个刑具上面。这一位真正的强者能够甘心成为软弱的，为什么？凭什么？为的是他人的益处。真正的尊荣，甘心经历羞耻，为的是他人的益处。真正的光，甘心被黑暗吞没，为的是他人的益处。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了极致的典范，没有哪个人屈尊服侍会比他更加的屈尊。而这就是看别人强过自己，这就是不只关心自己的益处，也关心别人的益处。如果你要问怎么做得到，这就是耶稣极致的典范，这也是耶稣的心智。为了服侍别人，我可以牺牲，谦卑的服侍。而如果我们被这样的思想来驱动，其实会一下子让服侍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一般坚持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不给别人机会说话的时候，会特别嫉妒别人更加的成功，会好像更带更多的人信主。我们说话一定要吵架吵赢，要把别人给压下去，缺乏温柔，缺乏忍耐，缺乏耐心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是被基督的思想给驱动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常常也是没有这样被基督所驱动的话， 我觉得这段经文会纠正和勉励我们。但我觉得也特别讽刺，给大家讲个笑话，就是我自己正在写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太太正在给我们两个人泡茶，但是她把那个茶泡了一半，就是忘记了放在厨房里面，于是我自己就过去把我自己的弄完来喝，完全的忘记了她的，然后她就说，哎，我的茶呢？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说我太忙着写这篇关于耶稣舍己服侍的经文，没有时间给你倒这个茶了。当然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随时的经历这样的忘记了别人的益处，我们自己是服侍自己的。当我们放不下架子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也许值得思想耶稣会怎么做。那个人，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吗？啊，你知道他根本就没上过学吗？啊，你知道，哎呦，他那个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吗？耶稣会怎么做？他知道我们是什么背景，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不可爱和肮脏，他愿意为你我上十字架。你我放不下架子，耶稣愿意上十字架那个架子。思想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十字架，有天地一切权柄的那一位，施洗约翰说都不配给他系鞋带的那一位，却放下身段成为奴仆给我们洗脚。你觉得服侍别人不值得你花时间吗？思想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十字架，在永恒创造宇宙星辰的那一位，值得花时间来服侍你我，为我们死。你觉得吃亏没别人认可很难吗？思想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十字架，那位完全公正正义美善的那一位，却能忍受冤屈蔑视，为的是拯救你我。当你觉得咽不下去那一口气，一定要跟别人吵架争出高低胜负的时候，记得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十字架，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却为钉他的仇敌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被他呼召要跟随他的脚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美的去做，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心志。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位君王呼召和吸引的。保罗后面第三章后面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该这样来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神本来造我们的那样的人，要成为最快乐最幸福的，都应当这样来思想。而这样一位救主，2000年以来折服了难以计数的本来是自私和骄傲的人，愿意抛下自己的冠冕，伏伏在他的脚前。那在座的非基督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特别想强调，基督信仰不是一系列各种的教义、清规戒律、宗教仪式，或者一些建筑，或者是历史怎么样这些事情，而是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群完全被耶稣基督自己的美善所折服的、所吸引的人。而我们也特别真正的希望你可以更加来认识他，面对面的从圣经里面他自己的话里面来认识他，而不是只是道听途说，通过二三手的资料来认识他。有许许多多的人，当他们听见看见耶稣所做所说的，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上说，这真的是人编不出来的，如果有一位神的话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人真的编不出来。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再对耶稣基督的谦卑有赞叹，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麻木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再次地回到自私和骄傲当中，再次地把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把我们自己放到宇宙的中心里去，不再去愿意服侍他人的属灵益处，因为这是我们默认的思考方式。所以我们的一切的谦卑都应当被耶稣基督的谦卑所驱动，没有任何人有借口 说自己的架子太大，太委屈，屈不了尊。特别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耶稣自己说过，仆人没有大过主人的。我们这些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就是他的仆人。当我们觉得自己的面子太大放不下，耶稣的挑战是，难道你觉得你的面子比我更大吗？不是吧。第一首诗歌里面，我们的第一节，每逢近思耶稣十字架的最后一部分，他说一生骄傲更见羞耻。这一位至高的人愿意羞辱自己到至低的死亡的深渊里面去，这个十字架让一切骄傲的人，放不下自己架子的人，自我为中心的人，都变成了可耻的人。一切觉得自己难以服侍别人的基督徒，真的是如同唾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无法放下架子舍己的时候，你的架子真的比主耶稣更大吗？舍己为了别人的益处，属灵的终极的益处而服侍，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这就是基督徒的呼召。但你有可能会想，如果保罗要激励他们要彼此的服侍，讲到这里，讲完耶稣作为奴仆的榜样，应该就完了吧，是吧？他的服侍激励我们的服侍，是吧？他的谦卑让我们有谦卑，但是他并没有说完，他继续说，因为这并不是耶稣的故事的结局，因为驱动保罗的，并且驱动耶稣自己的思想的，这个思想其实比他只是谦卑受死要更大得多。所以第二点，我们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此被神高升，从死荫提到至高，第九节。因此神把耶稣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了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被赐予了万民之上的名，主耶和华那一位至高的无上的名字。耶稣不是只是为了喜欢受虐而去受虐的，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把耶稣想象成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是一个百毒不侵的，只是为了受苦他可以忍受一切的，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喜乐，充满了苦大仇深的。当然我们圣经里面确实说他是充满忧伤的人，但是耶稣真的是只是充满了忧伤和羞辱的吗？不是的，十字架从来不是耶稣自己的目标和终点，复活和天上的荣耀从来才是他自己的做一切事情的目标。比较有意思，之前我们有一次讨论就说耶稣有喜乐吗？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当然有一个弟兄这样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很不去这样思考的话，我们很容易以为真的是这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样说，大家不用翻到那儿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耶稣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因为他甘愿的谦卑到极致，于是神抬举他高到了极致，他脱离了死亡，坐在父神的至高的王座上，作为宇宙的统治者，这才是他的真正的结局，这也是他的喜乐和他最终的追求和知道父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至终的启示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从来是抵挡骄傲的，却提拔谦卑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坐在最高的宝座上面？是因为神抵挡骄傲的，却提拔谦卑的。没有人能够倒空自己超过有神形象的耶稣倒空自己那么谦卑，所以没有人能够被提拔到更高，高过这位主耶稣基督。公义的神不会让一人受冤屈，全爱的神不会让他爱的人一直经历羞辱。 深渊在我，这是神所说的，他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他的圣者见朽坏，也是 主所说的。复活和深渊不仅是神赐予耶稣基督的，他的羞耻不是只是经历了就算了，而神为他伸冤，神让他高升，神也会让一切因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信徒得到真正的伸冤和奖赏。我们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为了羞耻而羞耻，我们不是自虐。腓立比书后面3:21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主耶稣的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和他一样的得到的荣耀。所以要记得，我们的终点不是坟墓，不是羞耻，而是复活，而是深渊，而是新天新地的生命。我们现在所做的牺牲不是只是白费的，不是只是为了吃苦而吃苦，为了羞耻而羞耻。我们的神他会看到，会伸冤，会奖赏，他会绝对公正的对待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吃亏，为了受苦而受苦，舍己不是为了给自己赎罪，服侍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不是让自己有受害者的道德高点，而是知道真正的益处和真正的奖赏是从哪里而来的。如果我们真的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肯定是难以放下自己的利益的，因为我们一定是屈从利益的。如果我们是追求伤害和追求苦难的话，那肯定是有东西是扭曲的。但我们追求的利益是不是真正的利益，是不是对所有人最好的事情？其实对于所有人和自己最好的事情，就是舍己的去服侍，关心别人的利益超过自己。而服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干枯缺少喜乐吗？思想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升天，记得他的喜乐，记得他的应许。我们会不会感到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和认可吗？思想耶稣基督，记得他的升天，记得神提升谦卑的人，他不会让属他的人一直承受冤屈，他最后会称赞，他会伸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一同与他作王。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主不是苛刻的，不是残忍的，我们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他的名的荣耀，他是为了将来的喜乐，他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看到谦卑的服侍是值得的。在他的国里，要做大的人就要做小，服侍人的主神他自己必称赞和升高。所以我们需要用末日的复活和荣耀来驱动我们每天的言行举止，舍己服侍真的是值得的。第三点，以致主神得荣耀和敬拜，谦卑服侍因此被神高升，以致主神得荣耀和敬拜。10-11，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以另外的一些谈话会发现，我们会说，哎，那我们想要自己得到益处，想要上天堂，想要这样，是不是自私的呀？难道不是我们要无私的吗？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我们追求自己的益处，当这个自己的益处是真正对自己最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所有人和对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事情。当我们想得到神的奖赏，享受和神的关系，让全世界都敬拜这位独一真神，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而不是仇恨和纷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样的追求不是自私的。因为追求神 最终我们想要的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追求神的奖赏也是为了所有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最终的益处的。因为自己最高的益处就是神的旨意，神本来创造世界就是要我们分享他的喜乐和荣耀。而罪不是说我们想要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罪其实我们不够关心自己真正的利益。罪不是我们太关心享乐，而是我们不够关心真正的享乐。这是我借用另外一位牧师叫约翰派伯的，他大概说的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我相信也确实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罪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对自己最好的事情，因为对自己最好的事情也是对别人最好的，也是对世界最好的，这就是追求神的荣耀。这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谦卑所做成的。第十节，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神的荣耀不是自私的，神的荣耀是让全世界都一起来分享他创造的美善和公义。如果这一位至善完全公义至美的有一切的智慧的神，如果他不追求自己的荣耀，他才是自私的，这才是错误的和不公平的。神追求他自己的荣耀才是唯一的正确的，才是唯一的道德的，才是唯一的好的。因为他自己得到荣耀就是客观的对全世界最好的。我们不要把神当作被造的人看，人的自私有问题，但是神关心自己的荣耀没有问题。因为人的自私是把人放在这个宇宙的中心，而神追求自己的荣耀是把他放在宇宙的中心，他本来就应该在宇宙的中心。当人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就带来各种的扭曲、混乱、冲突和罪恶。但是神追求自己的荣耀，把他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就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秩序、公义，让一切被造之物恢复了原本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我们作为人能够做的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应当期待的事情，就是整个世界异口同声的称赞耶稣基督和父神，这个世界再次甘心情愿的顺服神完美的旨意，让神重新的回到这个宇宙的中心。这样的时候就不再有罪恶、悖逆、咒诅、死亡、疾病、欺压、不公、伤害、仇恨、嫉妒、贪婪。而我们服侍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关心追求神得到荣耀被敬拜，就是把世界本来的中心放回中心。这就是人类本来被创造的目的，也是基督徒现在的至高的呼召。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甘愿受苦服侍，就必被父神提升，为的是让世界敬拜和荣耀神。这我们可以喘口气，我觉得可能刚才提到很多很多很大的故事，很多的复杂的神学的概念的时候，就如果可能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也可能觉得哇，什么好多新的信息，有点信息过量是吧？但这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能经常有人说啊，圣经你们都讲很多很多很大的道理对吧，像今天这样的东西，很多的大道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听到更实际的，给我一些建议，怎么样来更快乐的生活，怎么样更好的待人接物，很具体的应用是吧。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他就是来处理腓立比书腓立比这个教会当时 这群人他想要帮助他们进步，想要让他们其实 甚至是处理他们当中最小的人际之间的矛盾，他其实用这个宇宙最大的道理来解决我们最小的矛盾，他用最大的道理来解决这些最小的矛盾，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你可能觉得杀鸡为什么要用牛刀，但没有，我觉得在福音上面我们任何的小的问题的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放在宇宙的中心，而是把我们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用最大的道理 才能够帮助我们最小的事情和最小的问题。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宇宙和世界的目的和终点，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死，让全世界人能够敬拜，把荣耀归于神，这是这个世界的目标和终点。没有比这个再宏大的故事，这样的宏大的叙事不是只是好像跟你的实际生活无关的，而是真正能够解释和驱动我们每一个小的细节的生活的选择的，是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你我的每天的生活的思维的，每一个对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是肢体语言的。被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驱动，不是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是真正能够成为谦卑的、舍己的、服侍别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能够成为充满了喜乐、动力、目的和意义的人。所以怎样，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看别人高过自己，在福音当中彼此的扶持？如果我们还是在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还是在被自私狭隘的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来驱动的话，我们当然是做不到的。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的这样的把自己放在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给替换掉，换一个心，你可以说把我们这个心取掉，换成耶稣的心，用他的心智、他的思想，一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和思想的方法，我们肯定是做不到的。怎样能够做到呢？保罗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他的思想、别人的益处和神的荣耀来驱动我们每天的生活，就能够做得到。天上的公民在基督里面并肩作战的战友，这是一个教会其实真正的身份。我们是在同一战线上面一起来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福音，一起在同一个战壕里面来作战的。我们一定要有一致的思想，才能够有统一的战线来打同一场仗。一定要被这一个思想给驱动，这个思想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思想，甘心服侍，期待的是神最后的奖赏，为的是让这个世界来敬拜荣耀神。我们可以被这样的心智来驱动，这也真的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和样式，我们也在他里面真的可以活出一个新的样式来。主要帮助我们常常来思考他的十字架，让我们不要成为觉得自己的架子太大放不下来服侍别人的人。主啊，也求你的荣耀和全世界敬拜你，和我们自己将来被你所认可和提升，成为真正驱动我们自己的动力，而不是我们自己现在的属世的虚假的益处。主啊，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候真的可以最好的知道怎么样来追求别人的益处，怎么样来最好来关心别人，看别人来高过自己。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接下来过去到 St. Peter's 讨论更多的认识彼此的时间当中，求你来成全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